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我尝试赞美主，但是我很难相信天主真的临在于所有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凡人的事中。我们说我们不懂，我们的理解成为我们与天主之间的阻碍，但是天主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当我们以他的方法来运用我们的理智时，它不再是一种阻碍，而是巧妙地加深我们的信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白是摘录自《赞美的力量》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片段。那这本书是一本翻译的书，而且它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了。它的第一版是在民国66年，就是1977年，距离现在已经34年了。可是这本书有不断的再版，甚至封面都重新的设计，从黑白到现在的彩色的。这本书是圣本笃的陈雨欣修女极力的推荐的，本来我是想请她来介绍的，可是她说找这本书的译者来谈这本书不是更好吗？还好我看到译者就是谭碧辉小姐，那之前我也请过谭姐到我们节目中为我们介绍古人神父的《拥抱老年新生活》这本书，而且在我邀约之下，他是很慷慨的马上的答应了。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是请谭碧辉小姐为我们介绍她在30几年前所翻译的，由光启社所出版 Marin Kavoufis 所撰写的《赞美的力量》。那音乐过后，我们就请谭姐为我们详细的导读，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介绍的书是《赞美的力量》，是 Marin Kavoufis 所著作，是谭碧辉小姐所翻译的。那现在谭姐就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所以我就今天就是请谭姐做我们的来宾。谭姐你好。
邵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谭姐刚刚有说到这本书是你的第一本翻译的书是吧？
是
多久以前呢？
哦，这本书真的现在算起来应该是34年以前。
哦，
好久。
1977年。那现在我手上的那一本是旧版，第一版是民国66年，就是1977年。
对。
那现在谭姐手上的是新版。
到后来就是在2006年的9月的时候，它已经就是第十版第三刷。
哇，第十版。
就是等于按照过去的讲法。就是13版，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新出版，可见那个市场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从出版之后到现在啊，到现在一直就是很多人喜欢看这本书。其实说按照那个年代讲，也是我第一次翻的一本书，34年，我相信很多听众里面大概还没有34岁吧。 哦，已经这么久，当然这个中间啊，中间有几年是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
嗯，
所以大概停了两三年，
是，
哦，不能够再版，
嗯，
那后来光启出版社想办法去拿到了版权，
嗯，
所以再继续再版，
对。那谭姐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样那个因缘机会翻译这本书啊？
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要的书，我记得是当时的光启出版社的社长是郑胜聪神父，他应该是1990年过世了吧。
哦、OK，
他那时候是做社长，所以他那时候找了很多关于灵修方面的书，
嗯，
哦，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意愿翻一翻，哦，我就说好，试着翻，因为他的，我最记得他原文就是很那个很简单，嗯，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牧师，
哦，他是牧师，不是神父，
不是，他是牧师，
是。
那我们都知道，在美军啊，哦，美军的编制里面，他们有所谓随军牧师，
嗯，
随军神父。那这位作者他自己是随军牧师，
是，
对，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在那个年代好像还不习惯去翻译基督教的书，
嗯，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记得好像这本书可能是光启出版社里面第一次拿一本，嗯，啊，基督教出版的书翻译，然后在天主教的出版社出，当然后来越来越多了，
是，
对，而且嗯，后来这几年就是平信徒作者写的书翻成中文的也越来越多。
嗯，对，
在当时那个郑胜聪社长，我觉得他很有远见，
嗯，
他也是蛮大胆的，他就拿一本啊，这个是一个牧师写的这本书翻成中文，而且是在天主教出版社，所以读者们，如果你们在那个书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翻译成叫做随军辅导。
哦，对，随军辅导。
嗯，那如果是现在真的再来翻这本书，可能就是直接就讲他就是随军牧师了。
嗯，
对，
嗯，所以谭姐可以说是开这一方面的先河就对了。
其实也不是我只能说，是这位神父，
是，
我觉得这位郑胜聪神父是很有远见的一位神父。
嗯，
如果我记得不错，他自己中文、英文、法文、拉丁文都非常的好，而且他很多事情他很有魄力，很敢创新。
嗯，他是中国神父，
是
中国神父。OK， 好，那刚刚谭姐就预略的介绍过这一位作者。那这本书其实它可以有13版的原因，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的确，他的书可以帮助了很多人。那可不可以请谭姐先帮我们预略的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讲什么？
这本书主要的内容啊，其实，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说，
嗯，
它是一些实际的生活的例子，
是，
啊，都是拿一个实际的故事，
嗯，
那它最主要的，哦，要讲的就是我们人嘛，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境，许多的考验呢，
是，
那它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这种困境、考验，甚至于一些罪恶的状况里面，哦，甚至一些很悲惨的情况里面，
嗯，
在那种情况里面，嗯，我们还是要祈祷，不但是祈祷，而且是带着感恩的心，
嗯，
带着赞美天主的心去祈祷，
嗯，
去感谢天主，
嗯，
当然我相信那个听众或者读者马上说我已经那么倒霉了，
是啊，
我还要去感谢赞美天主啊。
嗯，
作者要讲的是说，哎，当我们遇到一些考验，遇到一些困难，
嗯，
遇到一些罪恶的状况，当然第一时间那种情绪上的反应是绝对有的，
是，
他并没有说我们第一时间你马上就要擦干眼泪啊，马上就要去感谢赞美天主，不是的。
嗯，
他主要要说的是，我们当然可以悲伤，我们当然可以发脾气，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天主，
嗯，
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是，
但是他说， 他说其实当这些所有的情绪啊都过去之后，我们必须还是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
嗯，
回到信仰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交在天主的手里面。
嗯，
啊，也就是说求天主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很不理想的事情，很负面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里面，甚至于是罪恶的事情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天主啊自己也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受苦。
对，嗯，
啊，不是说天主不是就是坐在一边吹冷气凉快，不是的，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受苦。
嗯，
所以当然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从心里面去感谢天主的是说，他利用这样子的一种啊，从人的眼光看起来不理想的事情，利用这些事情啊，来告诉我们，其实天主跟我们紧紧的在一起，也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天主的意思。在那种负面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到最后，从这些负面的事情里面，也可以看到它的正面的意义。
嗯，
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谢或者赞美天主，指的是到后来你看到它的正面的意义，
嗯，
为这个去感谢天主。
嗯，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辅仁大学全人教育中心通识课的兼任老师，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的译者谭碧辉小姐。那我们现在就是请她为大家导读《赞美的力量》的这本书。刚刚谭姐你是谈到，即使我们在痛苦困境的时候，仍然要不断的祈祷，因为主要就是说，即使在困境中，天主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事实上他会把负面的事情会转为积极正面的意义，可是这些都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那可能有很多人在碰到困境，碰到他的逆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天主你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种事，你为什么允许这些罪恶发生？那时候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呢？请教一下谭姐。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
嗯，
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有个观念，就是在生命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答案的。
是，
这点我们必须接受。
嗯，
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有答案的。
是，
哦，很多事情是无解。我们不是常常说，哎，很无奈，这件事情就是无解嘛。
嗯，
哦，那可是从另外一点哦，我们自己也要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负面的不好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全部都归罪给天主。
嗯，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哦也要反省，是不是也是人的因素造成的。
嗯，
真的是不是人的因素，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天主。譬如说现在那个现在有些很奇怪的病哦，这些病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什么癌症啦，或者现在有很多的很奇怪很奇怪的病。
嗯
嗯，小朋友婴儿一生下来就畸形啊，
嗯，
或者是一些过敏啊，很奇怪很奇怪的病啊，或者就生下来就是残废啊。
嗯，
当然嗯，其实这一些我们说可能是他的体质，可能是基因，好，那这个留给科学家慢慢去研究。但是我们如果从我们自己观点来看啊，我们先看整个的大环境，大环境的污染，
嗯，
啊，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加了化学制品的？
嗯，之前发生那个塑化剂的，啊，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吃的这些东西吃到我们体内，哦，它就是改变了我们体质啊，
嗯，
哦，然后还有抽烟啊，喝酒啊，生活不正常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 人是的生活是日夜颠倒嘛，
嗯，
晚上两三点才睡嘛，对不对？
嗯，
那白天一定要上班上课，那就是昏昏沉沉，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精神很不好。其实人的身体如果仔细去研究哦，我们古人说早起早睡身体好，很多很多的现在的科学家医学家甚至于有营养学家越来越发现这句话是对的。
嗯，
那假如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身体哦，所以当然会影响整个我们的内分泌。
嗯，
那假如是年轻人哦，他们将来结婚，这种内分泌直接影响到啊精子跟卵子嘛。
对。
为什么现在出生率那么低？其实如果你仔细注意到很多的报道，现在主要是我看很多报道都说那个男生的精子的数目显然的不足。
嗯。
那后来发现这些跟抽烟啊跟疲累，还有后来先前在台湾发生的那个塑化剂或者是这个哦，这些东西都有关。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会生出畸形儿，可能都是跟母体或者是父母吃的东西生活习惯
嗯
都有关系的。我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的罪恶或者痛苦哦，很多时候是人的因素。
嗯，所以不是天灾是人祸。
很多时候是人祸。
嗯，对，真的。
那当然天灾有人说像日本311的地震啊，这个两年前的中国大陆四川啊茂县映秀汶川，我最近才从那个地方回来。
嗯，
真的你看到那个整个的山那个几个县城多少几百公里那个地方、哦、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
嗯，
可是另外一点你可以看到，我听到他们当地的人说，也就是那个地震全世界的人、哦、都来帮助，不是只有全世界人。我那时候在成都、
嗯、
听他们讲他们自己成都的居民自己每天就是听广播看电视、
嗯、
每个人都说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捐多少钱？我能够、哦、帮多少忙？我能够到灾区去做什么？
嗯，
连他们自己当地成都的居民都说，每一个人每天看到那个新闻，每个人都是带着眼泪，但是每个人都说我愿意为他们做什么。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一个天灾，可是他也把人性中间的那种善良，
嗯，
还有人性的真正的愿意帮助别人的那一面，光明那一面全部都激发出来了。
对，真的。所以有时候痛苦真的也是必须的。
对，所以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是用积极的眼光来看痛苦。
嗯，
就是痛苦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谜，是一个无奈的，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一些积极的面的东西来、
嗯、
看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去接受。
嗯，难怪圣经上面所说凡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割。
对，
那是有它的原因。
对， 对
啊，唐姐，我很想再问其他的问题，可是时间又到了。那基于下面更精彩的内容，也只能请听众朋友耐心的等待到我们下个礼拜再请唐姐到我们节目来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导读。
好
好，今天非常谢谢福大全人教育中心通识课兼任老师，同时也是赞美的力量的译者谭碧辉小姐为我们导读这本书。谢谢谭姐。
谢谢。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记得锁定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